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恩典、你的爱在我们当中。是的，主，谢谢你，主啊，你继续释放你的这个如养孩童的智慧跟能力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有这个决心，主啊，我们要持续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这一生可以成为一个蒙福的孩子。谢谢你对我们的爱，我们也相信我们要把你的对我们的爱，我们也要给出去，特别是在我们的孩子身上，让我们这一生真的在爱的环境、被爱的环境里面长大。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一开始我想要邀请大家可以做见证，这几次下来你在家里执行啊，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带来怎么样的改变，或是另外一位你也可以分享你怎么样爱你的孩子，这样我们大家可以跟你一起学习这样子。所以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你可以你怎么学习，你之前怎么学习到，你怎么运用在你的家庭里面，或是说你可以分享说 你在家里怎么样爱你的孩子。好，那我把那个时间开放给大家，让大家有机会做一下见证。
大家好，我是 Kate， 我有一个4岁多的儿子。然后呢，我家情况是我上班比较远，然后呢路上时间比较长，所以每天回家的时间比较晚。然后爸爸呢，平时照顾他的比较多，因为原来是我全职在家里面跟小孩，然后现在小孩上 preschool， 然后爸爸，早上接送他，然后因为他就在 Fremont 嘛，然后我回来很晚，然后尤其是到了下半年工作比较忙的时候呢，经常回来的就要更晚一些，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就不很多。然后在去年结束以后呢，我觉得我跟这个孩子的关系呢渐渐的就是一个是疏远，会变得疏远一些，一个是我工作很忙的时候回来心情也会很不好，所以经常对他呢又没有耐心，然后看他做什么事情就觉得怎么做的不够好，然后这个不听话，或者这么大了吃饭还是要家长喂他，自己也不穿衣服，然后做什么事情都要说很多遍他才去，我就会经常的对他用一种这个指责和一种批评的这个态度。我觉得爸爸对他是太软了，所以我就要厉害一些，要不然的话他养成很多不好的习惯。然后比如说经常他爸爸就给他吃一些个零食啊，这些都是我原来在家的时候不会给他吃的。然后我就觉得孩子呢，然后这个孩子渐渐的他就对我就是开始有一种，当然不是特别的严重，但是已经开始有一种回避啊，或者是这个不愿意跟妈妈来教会啊，这样的这个一些个表现。然后我一直觉得，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我这个给他的这个管教不够，所以我就是又更多的在这儿对他更加的厉害，对他更加的这个严肃和批评，对他有各种的要求。然后呢，但是这个丝毫是没有效果，而且还事情还是往我觉得更不好的方向发展，他会变得脾气也很不好。然后呢，这个他有时候回家看见我，然后他玩具弄的地上都是，他就会跑掉，然后我让他来收拾根本就找不着人在哪里。然后后来呢，我就自从这个讲座开始以后呢，我就是尽量的是觉得我首先是我的这个态度需要转变，然后一个是尽量回家要早一些，如果工作做不完呢就拿回家再做。然后这个对孩子呢就是不要等到他这个问题爆发的时候再给他讲这些道理，平时呢就多要多跟他说，而且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比如说刷牙，原来他每天刷牙可能要折腾一个小时，他会不刷牙不张嘴不坐在那里，然后坐到一半就是在屋里乱跑。然后现在呢有很大的改善，就是我要反复的在他不是刷牙的时候跟他解释为什么刷牙是很必要的。然后包括整理玩具啊吃饭啊这样的时候，然后也采取一些奖励的政策。我原来是非常反对小孩吃牙吃糖的，因为我自己的牙齿不太好，所以我希望我小时候吃很多的糖，我就不希望他这样，实际上是为了他好，但是他觉得是我对他不好，不给他吃糖，然后他就很他也很伤心，他觉得妈妈为什么这个不给我好的这个东西。然后呢，然后现在我会这个偶尔给他一些个小的奖励，但我有的时候还是会脾气着急什么的，然后呢但是自己也能尽量的改。然后呢给他一些小的一些个奖励其实并没有什么很大的伤害，但是 能够看到他的这个转变是还是非常明显的。然后现在刷牙呢，甚至有的时候他会自己去，就是乖乖的躺在那里，然后等着家长来刷牙。然后吃饭也是有很大的进步，像我原来做饭呢可能考虑的不是那么的多，因为他现在还是很小。我问别的家长，别的家长就说你家小孩吃什么，他们都说就是跟大人吃一样的。所以我原来就做饭也就是大人做什么就觉得他应该就可以吃，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他还是需要有一些个调整。我就是，但是我原来都没有想到这些，而是要自己先学会一个谦卑和虚心的这个，有了这个态度才能去能够学习到一些个这些需要做调整的方面，然后再调整这个饮食。他现在吃饭啊刷牙上面都有很大的进步，所以我很感谢这个讲座。
感谢。你孩子几岁？
4岁，不到4岁半。
OK， 好吧，谢谢你，谢谢你。我觉得很好，像鼓励，有时候像糖果也是一样，你可以用，吃完糖果你要去刷牙，他就会吃完之后赶快就去刷牙，他这样之后可以养成他有一个刷牙的习惯，可以用这样子来鼓励也可以。那也可以孩子大慢慢就可以训练他自己也可以刷牙，像我孩子5岁都自己可以弄，就是很多事情你就很轻松了，自己洗澡自己刷牙自己，让他可以慢慢越来越独立，其实是非常好的，妈妈越来越会越可以轻省这样子。那甚至那个如果你家多生几个，你甚至哥哥可以帮忙照顾弟弟这样子，你的这个工作就越来越轻松。对，所以你就可以，你多一点产业其实是好的，你多一点孩子，然后他们可以彼此慢慢可以以后可以彼此照顾，长大了也会很好的一个帮手这样子。好，那我记得我以前我们家一院3个嘛，所以我自己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所以我们到学校里面一次就是3个这样子，所以好谁欺负我姐姐就会出现啊，因为她总是比人家高一个头。对啊，欺负我弟弟的更惨，然后我们2个打手。所以就是这样，我们一次就出去就是3个人，所以其实是很不一样，你一个人跟3个人在同一个学校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可以有一些 sibling 是蛮好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就让孩子慢慢独立是很棒的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棒他的分享，当他可以去做的时候，看到这个姐妹刚开始去做的时候，他看到孩子就有改变，还在刷牙各方面就愿意有一个改变。那其实就是这样子，愿意去做的人你可以看到那个果效。我们这边这个一个诗篇，我先讲箴言哈，13:24，我们有看到那个，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在下面经文那边，箴言13:24，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我们再读下面那个哈，不用杖责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爱儿子的必对他严加管教。所以随时严加或是继续一直在管教他，其实就是这句话教导我们的。我们对孩子其实就是这样子，我们要持续的管教他，不要放弃。你要持续教持续教持续教，终究你会看到那个果效出来。那我们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这样子，就没有那个果效在那边。那你持续做持续做，你慢慢就像那姐妹一样可以感受到这个孩子的改变，然后孩子的改变也会成为父母的很大一个祝福，就可以得安息。好，有没有人还要来分享呢？我们有吗？好，来，你可以讲一下你名字，孩子几岁这样子。
我是想为我们小家的一位姐妹做见证，因为她这周末在搬家没来。那因为前一周小家她有跟在小家有分享，然后就是Cindy姐妹。那我也鼓励她发见证给你，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发。那她就是说，2周前在这个江妈妈在这边讲座的时候，他有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觉得因为他先生癌末过世之后，孩子好像有点失望，对神失望，然后也不愿意跟他祷告，也不觉得他不信神。他问江妈妈该怎么办，那江妈妈给他的建议是用神的话带领孩子一起来用神的话讲给他听，然后可以带他祷告。那一周前在小家聚会的时候，他有跟我们小家分享，就是他就照着江妈妈建议的，他就详细是用什么话语我是有点忘记了，可是他就说他就带着他的女儿大概6岁左右5、6岁，他就说用神的话，然后带着他女儿一起 跟他讲，然后这是生老病死啊，然后神造人啊，这样用神的话跟他讲，就很奇妙，他就说他女儿就开始翻转，然后愿意跟每天跟他祷告，然后后来小家去月前，他女儿也说我要来小家这样，所以我们就觉得真是神的话真是有能力，那江妈妈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教导开启，真的是我们也是常可以用神的话来常常教导我们的孩子。
谢谢。真的，神的话叫我们得自由，神的话真理一打开来，这个愚蒙人都会苏醒过来，所以真的你更多的读神的话，阅读神的话，让神的话在你里面，不管在教养孩子，在你们夫妻相处，在你们关系上面，真的会很不一样，因为神的话才是真理，真理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很多人的教导可能会变来变去啊，这现在一下可以吃维他命 C， 一下不能吃维他命 C， 很多东西会变来变去，但是神的真理就是安定在那边，就是永远不会改变，这个你就可以用来，你不管是教导你孩子或是夫妻的关系上面，你都可以拿来用，从一个很坚固的一个是价值观在那边，你们就不会，你们的关系可以更好，更亲密，可以照神的话活出来，你们神创造你们婚姻的想要的祝福，或是你跟孩子的这些关系上面可以成为祝福。好，还没有人要分享，
我这边想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的孩子，我叫敏华，我孩子现在，我小的孩子现在是八岁，然后像妈妈在信息里面讲的，我们除了管教的最重要的先他爱他嘛，对吗？我们今天主要讲爱嘛，哈。那我就想着，我就分享一点呢，就是我先分享昨天晚上的，昨天下午的话，就是最近因为家里面比较忙的话，家里比较乱，那太太本来她就提建议说，要不然请个人帮忙来整理家里面的事情。当时我就感动说，因为孩子的话，因为他现在他有很多时间嘛，我想说就带孩子一起折衣服。那当时感动的话，我就直接跟敏敏讲，因为我们小孩子其实很好动，他喜欢踢球，喜欢运动，不太喜欢，就是跟他以前跟他讲他也会，但是不太会那么高兴去做。那昨天跟他讲的时候，他就很高兴，我鼓励说我们一起来折衣服，就他就很高兴一起来折。那在折衣服过程中，我就感受到其实。江妈妈跟我们讲了，我们要爱孩子。我觉得带孩子一起来做事情，其实是给他另外一种很好的一种爱他的方式。比如说孩子哦，在鼓励他做这个事情哦，他就很高兴。然后他还下去，经常跑下去说，他折了多少件衣服跟妈妈讲。从他眼神里面哦，我很明显能感受到他一种满足感。虽然是八岁，他是喜欢得到肯定，所以他那种。我觉得带他一起做事情就是给他一种很被肯定的那种爱的感觉，于是我们大人也会这样。那另外我再分享一点点早上的事情，其实早上我们就是因为百灵每天星期天要早点来教会嘛，所以我们今天就是 一台车可以用，以前两台车，所以今天我们时间上就有点点赶。那在很赶的时候，刚好又出了很多小插曲，刚好让我们时间就越紧张。那最后我分享一点点跟小孩子老二的有关的事情，就是妈妈在祷告的时候，然后那个小儿子要加牛奶来吃的话，就不小心把那很大罐的牛奶就弄倒在那个桌上了，然后那是打开的，一下就整个桌面有1/4都倒满了牛奶，那时间又很赶，对不对？平时江妈妈在信息里面跟我们讲，如果小孩子不小心犯错，我们就不要责备他，对吗？那时候也很赶，我们是很赶，真的很赶，那段时间快的，已经快迟到了。然后我就感受到那个小孩子敏敏啊，就是小孩子，他就有一种紧张害怕，他心里面，然后他就一下子傻眼了。然后对我，因为我就在他另外一边嘛，然后妈妈在他另外，然后哥哥在对面。然后实在对不起，真的是我们大人有时候情绪真的控制不了，你想说教会这边快迟到了，那他那边有事情嘛，然后我们大人多多少少情绪有点点表露出来，所以在当下了，我们就又想他不行，因为在这信息里面讲到了嘛，江妈妈特别提到，就是说，其实对孩子最主要是爱在前面。我在想说，我们一说大人，将心比心，我们大人如果在我们犯了错误，如果我们旁边的一个人正在我们错误里面愿意肯定我们，哇，我们觉得心里面很被安慰，很被得着。什么？那时候我们两个，我们百人，我们就自己先真的静下来。然后就来安慰敏敏，跟他讲你不是故意的，然后他很快就给我们道歉，所以我感受到真的给孩子爱的方式不仅仅是平时跟他拥抱跟他好，其实在他特殊的时候，其实 他也像我们大人一样，特殊的时候我们给他那种爱，对他的感动真的非常深，非常深。好，
谢谢。还没有分享，可以讲一下你名字，然后你孩子多大？
我叫妍妍，我三个小孩是12岁、8岁和3岁。对，然后我其实是为我老公做见证，他不肯讲，但是我实在是觉得很受很大的恩惠，一定要感谢。对，因为我们家原来我先生是特别好的爸爸，他就是那种特别爱小孩子的，然后呢，所以逼得我就一直，好处是小孩子都很爱他，然后坏处就是我就一直需要做一个严母，然后我实在是很不喜欢。那我要说那个，然后从我们两个一起来听这个课程以后，我觉得，他开始做一个，很有智慧的来管教小孩子的父亲，而且呢，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天开了，不是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原来里边觉得真的是很大的压力什么的，现在忽然觉得哇，而且父亲一管小孩子，我觉得。他稍微一管就比我他说一句比我在那儿唠唠叨叨说十句都管用很多。对，然后小孩子也觉得很愿意被管。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合一来管教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力量是非常的大。因为我觉得原来我们家的问题就是经常小孩子就会在我们中间钻空子。然后那现在我们就是学会在底下更多的讨论，就是尽量就是我也学习更多去尊重他，因为他开始站出来的时候呢，我发现我也愿意更多的低下来去考虑他的感受。其实呢，我发现我原来有些错误，其实他是比我更细心，他会更去了解和理解小孩子的感觉，然后他管起来也真正的比我更有智慧。对，所以呢，我现在也是心里很服气，愿意更多去寻求就是或者听从他的意见。可能他觉得还没有做得很好，但我已经在努力。对，然后那我觉得整个家里的氛围就很不一样，所以很感谢，也很感谢教导，感谢你们教，也很感谢先生。对，
太棒了，夫妻可以是一个很棒的团队。对，不要两个人对干，两个人一起来服侍，真的可以就会达到那个不一样果效。这么讲很重要，其实就是他们管教是同心合意的。好，他们同心合意，先生跟太太他们先讲好怎么管怎么教，然后一起去执行的时候，孩子不会钻漏洞，然后就可以真的达到那个果效可以出来。然后也可以看到男生弟兄站对位置就很不一样，其实弟兄真的神把这个做头的嘛，真的你说话分量真的跟姐妹很不一样。好，这个弟兄走路大声一点，跟姐妹再怎么走，都还是差很多。所以弟兄真的神有一些给我们一些权柄，特别我们的话语，我们的那分量都其实很不一样。所以鼓励弟兄真的在教养孩子上可以一起来参与，真的让这个家庭可以更和谐，免得太太要一直当那个严母也很辛苦。但是弟兄起来，太太其实神创造母亲的时候，其实那母亲是给安慰给爱，那儒养弟兄是可以来管教可以来教导，guidance 给方向，愿神给这个弟兄，他为什么给孩子命名，他看这孩子在长大的时候他就一面有感动就为这个孩子来命名。那命名这以前以色列他们就是为这个孩子命名，其实就是这祝福这个孩子他一生要走的道路是怎么样。所以爸爸其实带着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其实不要小看这个做弟兄的，感谢主，我们今天做弟兄真的还蛮多在我们当中，真的我们的下一代真的是很有福气的。好吧，有没有哪一位想要分享？来，阿德。
大家好，我名字叫阿 Sir， 那我有三个孩子，老大9岁，老二7岁半，然后老三2岁半。然后我们大概大概两年多前，我们小家开始说有这个每天就是为孩子祝福祷告，就是有点还是像是一个家庭祭坛形式，所以这49天轮一次，然后成为一种家庭的一个习惯，然后每天睡觉前就会为孩子祝福祷告。那一阵子之后，我就发现说好像都是我们父母在带着孩子给他们祝福，可是想说也要给他们机会为我们家里一些状况，或者是说whatever 他们看到有负担的，所以我就开放像这样 让他们可以有开放麦克的时间，让他们可以来祷告这样子。所以可能老大老三还不太会讲话，但老大老二都会，就是尽量就是给他们机会的话，他们就开始开口，那就是鼓励他们这样子。那我觉得好像不是看到太多的什么影响什么，可是我们就一直这样去做。结果到昨天晚上我们请那个一家人来我们家吃饭，然后结束以后我们想说有一些祝福祷告，然后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当然就围圈，然后牵手要祷告，然后结果就问孩子们你要不要来，结果两家的长子都愿意过来，我说太好，我们就牵手来祷告。然后其实我们只是牵手祷告，所以我们就是大人祷告完就好像结束祷告就结束了，结果没想到儿子突然就说他就开始开口祷告，我非常意外，因为我没有要他做什么事情，我只是想说他参与就好。可是他当他愿意参与的时候，其实两个妹妹不在旁边玩也要进来，就是一起牵手，所以就变成所有的孩子都这样牵手在一起然后祷告。而且我儿子祷告祝福孩子们就是很 make sense， 我就觉得哇好意外，因为我都不知道好像每天这样坚持去做家庭祭坛，然后鼓励他们可以对孩子生命中带来这样的一个影响，我是非常的感谢神。说其实有时候我们不觉得有看到什么，但是我们做每一样事情，其实神在孩子生命中都会有一个回响，然后产生一个深远的影响。对，
谢谢。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谢谢阿德分享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 cover 几个 key point 哈。好，不过我先从前面开始。我希望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开始教养孩子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你觉得孩子有开始有尊敬你吗？你可以感受到孩子开始有对你 show respect 吗？就是你说话，他开始有在听吗？好，那你叫他去做事情的时候，他们一次就去做。如果还没有的话，其实我们在管教上我们还可以再加把劲哈，我们可以在管教上面好，虽然是讲爱篇，但是我觉得两边都很重要。一方面是爱鼓励他，好，他就会去做好。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该管的地方，该设立界限的地方，你一定要设立好，好，你就真的会省很多心呐，你很多事情你不用担心好。那讲到我讲今天是讲到如何爱你的孩子嘛，哈，如何爱你的孩子。那第一个讲到鼓励，刚刚一个弟兄也讲，你鼓励他，好，八岁的孩子被鼓励的时候，他就很想去做，好，很想去做。你可以用鼓励的方式，好，让他在做家事上或是个人事上，你可以鼓励他。那我知道有些人是觉得啊，这个做家事是应该的，好，但是都可以。你刚开始培育他的时候，你都可以鼓励。慢慢他上手的时候，他自己就 OK。好，那件事情你鼓励他，他做到的时候，慢慢其实你把奖励拿走，他还会持续在做，他已经养成那个习惯，然后他也知道他分内的事，慢慢他就长大。好，你可以跟他这样子分享。我们家几个孩子，哦，那个九岁、七岁、五岁的孩子都会自己折衣服，你看妈妈就少折多少衣服了，你知道？好，如果我们现在是没有训练他帮爸爸折啦，如果在。对，是太太训练我帮他折而已，没有。所以我们如果可以多训练一个孩子折我的衣服，我就轻松了。这个是没有想到，我是折我太太哈，都可以分工嘛，家里就是这样分工。所以你也可以训练你的孩子，你看他自己衣服他自己负责任折这样子。好，那慢慢你亲子你可以感受到那个亲神，因为他慢慢很多事情他慢慢就独立，他也上手了。好，我们这样就你就管他功课，好。注意他功课啊，有没有吃东西啊，这样子其实就差不多。其他很多事情，日常生活起居啊，刷牙、洗脸这些，洗澡啊，你都可以让他自己可以慢慢 take care 哈。但是鼓励真的是一个很有效果的一个方式哈。那我们这礼拜五，我们礼拜五小家刚好是爱燕，好，他在有一个孩子嘞，就是还不会走路这个孩子嘞，那当然讲话也是不太行，好，但是他就吃饭上面，我就看妈妈喂的比较辛苦。然后那时候师母就有看到，就是去帮忙喂这样子，然后边喂的时候边鼓励这个孩子，哦，那个孩子后来吃边吃自己还拍手，哇，每次吃一口自己很高兴，哇，吃的，对，你就是鼓励他，你吃的好棒啊，吃的好快啊，他就会一直吃一直吃，哦，所以其实用鼓励的真的很帮助一个人，哦，真的是可以走上去，所以你可以帮助孩子呢，在一些你想要他成长的地方，用鼓励的方式，真的比骂啊、责备啊这些更好。好，那个贬损的话，这些都更有效果。你鼓励他，他里面那个动力会起来。好，他其实孩子一生他就在寻求这样子被爸妈的接纳跟肯定。好，所以你如果能肯定他、接纳他，他可以就真的是找到在地上你就代表天父的爱，然后一个完全的接纳在这个孩子身上。好，所以用鼓励的方式让这个孩子他有动力可以起来。好，用鼓励的方式。好。那我觉得另外一个是爱是很有时间不怕麻烦，所以你要给他 quantity and quality 的 time。 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但 我们觉得有时候觉得 quality time 就好，不需要 quantity 的 time， 但是其实你如果没有多一点时间的话，你很难一下子就有 quality time。 我想这可以，大家可以理解。你看两个人情侣出去约会，你不可能都说啊，我们就 quality time 15分钟啊，对不对？就15分钟精华精华的 quality time 15分钟好就好了。但是其实有时候不是这样子简单啊。有时候像你跟你太太出去的话，你知道吗？不是只有15分钟 quality time 他就觉得满足嘛。所以你需要那个 quality 的时间在一起，你们需要那个有多一点 quantity 的时间在一起，这是你自己要去安排你生活的 priority 跟你生活的次序。但是爱就是很有时间，不怕麻烦。有时候孩子他刚好需要什么，那时候你可不可以放下手中的工作？这真的是一个挑战。有时候你刚好正在忙，孩子需要什么帮助的时候，你愿不愿意说，你可以跟他讲说，爸爸现在正在忙，你可以等一下吗？你可以好好跟他沟通，或是另外一方你可以是也可以放下手中的工作就去帮助他。这两个其实都在你的手上，你可以做选择的。所以那你是代表天父的爱啊，你要怎么样去爱你的孩子，你可以做选择的。但是你不要不理他，最怕就是不理他。我现在很忙，就不也没有讲说等一下再帮你或什么都没有，你就是把他打发掉。这是你要留意的，我们要留意的了。我们都要这样子来学习。所以孩子你要让感受到他被接纳被爱，然后他一方面他已经学会忍耐，他也可以等一下。这方面我们都可以一起来教导，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在乎他，觉得他你在乎他这样子，那他也会做比较，到底是什么东西最重要，你现在在忙什么。你如果刚好正在看电视的话，或许那个是可以放下的，你知道你可以做一些比较。你如果刚好正在你刚好正在看球赛，或许这个是可以放下的。孩子比较重要，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做抉择。那到底是什么比较重要，你自己要里面可以问问看。那就是常常提醒自己，就这个孩子是神给我们的产业，让我们能够学习爱他，学习爱他。所以孩子他其实他其实你如果有时候你带他去哪里玩去哪里玩，他其实不记得，真的不记得。你带孩子可能去过以前小时候啊，爸妈带你去美国玩过啊，但是你其实印象其实不会那么深刻，真的。你带孩子出去玩常常他都不记得你去玩什么，但他是记得是他跟你在一起的时间，在一起的氛围，那天去玩是开心的，那就很痛苦啊，跟你在一起就很那个被打压，或是觉得里面就常常被骂或什么，那是他常常会感受到，他不一定感受到你去那个地方或什么。因为对他来讲他也没有那个分辨力说，这个地方是多好，这个餐厅是多高级的。对他来讲那个是他是没有感觉的。但他知道跟爸爸妈妈有一个很快乐的氛围，爸爸妈妈在家里有一个很轻松愉快的氛围，这个是他可以一直感受到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给孩子的一个健康的环境，一方面时间陪他，另外一方面真的你注重的东西你需要有那个智慧来选择。好，另外是这样了解他的感受。刚刚有人分享嘛，你要了解对方的那孩子，了解孩子的感受啊。他可以像感受到孩子紧张了，感到做这件事做错他很害怕，这件你要有点 sensitive 哈，你要跟神求，让你的心是柔软的，你可以感受到人。因为我们可能家庭成长背景啊，不是那么在乎人的感觉，我们只在乎事情有没有完成，有没有做好。我们都是可能是 performance， 就是 driven 的，我们就是事情要完成做好，做得完美，做得到位。但是我们常有时候忽略到人家的感觉感受这样子。所以当我们学习就是可以体会到你孩子的感受，感受他里面的情绪啊，他现在有愤怒啊这样子，然后我们才可以引导他。我们不是要引导他吗？我们是引导他不要活在这个愤怒里面，不要活在这个沮丧里面。像我的老三，他有时常常觉得自己做不好，他就很生气，很生气，他觉得自己不够行。我们就要鼓励他，你要鼓励他说，你是最棒的，上帝看你最美丽的，你不管做得怎么样，在神的眼中你都是很可爱的，因为你做好做不好，这都不是代表你的价值，你的价值是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你也是价值就是神所喜悦的。你要这样子教导他，他有不一样的概念在他里面， 哦、最近在网络上有 流行一个很红的一个 影片嘛，一个爸爸带着孩子照着镜子来宣告啊，你是最棒的 ，You are beautiful 啊，然后你是最棒的、啊，然后没有人比你好啊，你也没有比别人好啊，就是这种宣告哈、哦，宣告他，到最后还他知道他这个是一个 Christian 的爸爸，就带这个孩子宣告，就宣告他的 identity 在神里面，好、哦，神是爱他的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个从小就帮孩子建立掉，哎。你真的知道他自己是谁、哦、他就不会在错误价值观里面、啊、事情没做好字没写不好就很生气或什么、哦、那些的其实都不是代表他的价值、哦、这些都不是他应该是神所喜悦的，这个是不变的，你要跟他讲真理、哦、跟他讲真实的、哦、你不要觉得数学考不好你这个人就是废人，哇，这个话听了真的是很痛苦，他可能一辈子都不想要碰数学、哦、你就是要你要讲出他真正的他在神里面的 identity，这 跟我们怎么认识神也很重要，我们自己怎么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以至于我们这个神可以介绍给我们孩子认识，他可以认识到真实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哦、OK， 另外讲到不要在老我里面管教、哦、迁怒、哦、Discipline with a peaceful heart， 就是我们在管教里面如果有血气的时候其实对孩子造成很大的伤害、哦、因为他领受到就是 他不好、哦、他是很糟的一个孩子、哦，爸妈不喜欢他不爱他，但是其实我们管教他是因为我们爱他嘛，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管教的重点，管教不是要把他打成什么样子，也没有把他打成残废嘛，对，也不是要把他打死，我们就是希望他可以被 他里面他知道有一个、哦、他知道他做错事他会接受惩罚、哦、他有这个对错之分，然后他知道他的界限在哪里，他知道他不要悖逆、哦、他知道这个悖逆的性格是神不喜悦的，他从他身上除掉哈，好，悖逆跟拜偶像是一样的，所以其实他有一些价值观，你是希望坐在这个孩子身上，所以我们才管教他。好，有些价值观跟有些行为，我们需要被修正，我们才要管教他，或者是他去伤害别人了，好，这个就需要被管教。好，但是我们在管教的时候，不要在怒气里面。有时候爸爸妈妈哈，我们上班压力大的时候，我们会把怒气带回家。有没有？或是你真的很累了？有时候你很累的时候，其实你的老我就会起来做王，你老我你的里面那个脾气就会起来。好、哦，这很自然的事情、哦、我们都毕竟我们都还是有血有肉的人哈、哦。但是只有真的要让神的平安常在我们里面做王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这样子在那个时间那个 moment， 我们选择、啊、我们要安息下来。好、哦，真的要安息下来。那我们再次再释放我们的弟兄得自由，如果真的来不及了你就迟到吧，打电话找人帮忙一下，可以可以可以，所以其实是可以有安息，我们就在安息里面，这个最重要，好，让孩子们不会在那个这个愤怒里面被接受管教，这对他这一生是蒙福的。好，那家里的氛围，就家里也不要在一个常常在一个争吵里面，这对孩子也是很大伤害，有些孩子他就远离神是因为他不羡慕这个信仰，好，因为他看到的这个、哦、一直去教会的这一对 couple 就是在吵架不和睦，这对他来讲他不会羡慕的，他不会羡慕说今天去到、哦、我的爸妈整天在家里吵架、哦、进到教会的时候就变一个人，回到家的时候继续吵架，这他不会，这不是他所羡慕的、哦、但你在家里是相爱的一个家庭的时候，你会带向影响力，人家会羡慕你所相信的这位神、哦、我以前在加拿大的时候，我们家也会开放暑假的时候，我们会开放家庭，会接待一些从亚洲来的，不管是亲戚的孩子啊，或是我们、哦、爸妈朋友的孩子，这样他们就出国留学这样子、哦、他们就有两个月的时候就住在我们家、哦、但是因为住在家里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家的氛围，那我们那时候全家都信主了，我们家就是有一个爱的氛围，我们会一起唱诗歌啊，一起敬拜啊，然后有一个彼此相爱啊，哦，来他们，我们也没特别跟他们传福音，就礼拜天带他们去教会这样子哈，好、哦，但他们回去的时候就会继续去教会这样子，那我们听到的消息就是这样子，所以一个信主的家庭，你们带来的影响力是很大的，他会羡慕这样的一个 family， 羡慕你们的 relationship， 因为他真的看到这个有爱在这个家庭里面，这是世界上人家没有的。哦、我们为什么能够彼此相爱，因为我们真的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如果没有经过这个神先爱我们，我们也没有多的爱给出去、哦、所以我们知道神真的很爱我们，可以被我们舍己、哦、他一个舍己的爱，这就是最大的爱了、哦、所以我们也学会舍己、哦、为了我们的配偶我们愿意舍己、哦、特别弟兄吧、哦、弟兄要舍己、 啊，对，爱教会，替教会死，对，所以我们要舍己，啊，真的很不容易。那太太要 尊重你的先生，啊，尊荣你的先生，这样子。好，这样你们就在一个爱的循环里面，啊，所以这个一个爱的氛围真的让人家羡慕。那这个我希望我们的家庭都可以是这样子的。我们孩子在这样的家庭长大，他的信仰会有根有基啊，他知道这个是他所羡慕，他所要要的，这是他要的。那如果家里都是在纷争在吵架，我跟你讲，他也不会想要接近这个神啊，因为他看不到，从你生命中他看不到那个神的荣美啊，神的荣耀啊，看不到这个爱的氛围在那个当中。好，好，那讲到一的话是讲到 money 啊，钱啊，钱其实就是讲到我觉得需要让孩子知道啊，我们钱财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嘛，啊，所以让孩子知道他东西是能够分享的，我觉得很重要，你要帮助让孩子他东西是可以分享，他可以把爱给出去，他可以领受爱，他也把爱给出去，啊，那 我常常教导孩子就是有给人就有 必有给你的，啊，有时候我会跟他要啊，他有可能有吃 cereal 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哎，你要不要给爸爸吃一口啊？这样子啊，他愿意给爸爸吃一口啊，我就倒更多给他。有给人就必有给他，我就让他这样子来教导他哈。啊，他有时候他有饼干也是一样，我说啊，要不要跟爸爸分享啊？啊，我其实也不太那么喜欢吃哈，但是他我就问他要不要跟他分享啊。啊，他如果愿意分我一片呢，我就多拿两片给他，或者拿三片给他啊。我说吃 chips 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其实就是他就知道有给人就必有给他的哈。他慢慢他就养成一个慷慨的习惯在他身上，哎，我要吃的时候，哎，三个人都抢着要给我，你看，对对对，所以你看，就是你要帮助他哈，在对那个真理上有认识，然后他也可以体验到，好，体验到，然后你所渴望他，你希望他是一个宽广的人嘛？我们也会讲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给他听啊，到底谁才是真正你的邻居嘛？哈，对不对？你看了都对他没有感觉，那也不是我们要的。但是你看到一个需要的人的时候，你愿意把他给出去，你有的这样子的话，他的心会宽广，他的心会宽广。所以有时候他们学校会发那些有需要的单子给我们哈，就说有些家庭可能有需要啊，那我们就可以带着他仰望说，哎，那你觉得我们可以为他们奉献多少？这样子。奉献到我现在有时候学校会收到一些临时家庭有困难的，好，那因为你就可以问他，他自己有存一些小小的钱嘛，然后爸爸就是跟他我 match， 好，你奉献多少我就 match 你这样子，好，我就跟你就可以双倍的祝福给出去，好，再鼓励他奉献这样子。那有一次他也还是要参与奉献的时候嘞，好，他那一次就把他全部的都奉献出去，好，我觉得哇，这个孩子很有爱，好，他不是说自己为自己私藏一些。他存下来是可以买他的玩具或什么的哈，或是他喜欢看书，我们老大很喜欢看书，他就是买一些，我每次有 book fair 的时候，他就会买一些书来看，啊，他就是愿意把这个钱给出去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很感动。那这个孩子慢慢，其实我觉得他一个愿意给的人，他这一生就是蒙大祝福的人，哈，这个施比受更为有福，那这个钱就不会是他这么抓心的一件事情，他愿意在金钱上，他愿意给的人才是富足的嘛，好，所以。这些我觉得是愿意可以帮助这个孩子，他在这给的上面可以有一个成长，这个也我觉得是爱他，教他怎么样使用金钱，他也把爱可以给出去，他自己也懂得来领受爱。好，那我想加一点，就是我们在爱的孩子的时候，我们要帮助这个孩子不要老我被养大，我们不要让我们孩子的老自己被养大，他不要变成一个自我中心的孩子，什么事情都绕着他旋转，我觉得这是我们很需要留意的，特别是我们华人的孩子，有时候我们就生一个，这个全世界就绕着他转，但是我们其实要留意这个孩子，要知道诶，他世界中心应该是神是这个家的中心啊，那他自己的中心呢应该是跟着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去哪里他就跟着去哪里，爸爸妈妈今天来上课他就知道去上儿童主日学，他其实世界中心是跟着家庭的，我们走到哪他就是跟着我们在哪，只要到18岁他独立了，他自主了，他可以出去了，他自己可以成家立业，长大成熟了，那么他就住在这个家，其实他就是在爸爸妈妈遮盖底下，他就跟着我们家里来安排我们的 schedule 这样子，所以你不要习惯把他老我养大，他不要说啊，他想要做什么，你就给他做什么，他想要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他想要玩什么就给他玩什么。好，你要留意你自己要帮他设立界限跟规范，然后他要在里面来长大。好，这个中国人讲自大一点就是臭嘛，好，所以你不要让他太自大，好，自我中心，好，很骄傲，好，自己是最了不起的，好，你要让他知道说他有一个谦卑柔和，好，有一个顺服。 在他生命，他生命中要小的时候他就要学习微小，好、哦，微小其实才是伟大嘛，然后做人的仆人才真的领袖，所以你就是要教导他从小就要微小，从小就要听爸爸妈妈的话，他这一生是蒙福的，这样的以后成为领袖，他也会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好、哦，那个领袖是大家服得下来的，这个领袖不是好、哦、不愿意服侍人的一个领袖。好、哦，所以你要有这个属神的眼光看到，真的让这个孩子从小微小，是对这个孩子是一个祝福。好、哦，免得他有时候他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习惯了，他以后他会有一个韧性在他生命里面。还有一个韧性在他生命里面，这个就很辛苦、哦、以后你在到了 teenage 的时候就更困难来教导了，他就是还有更强的那个、哦、自我中心会更强、哦、他更不会跟你听你的话、哦、那时候你就会很辛苦，所以在年幼的时候让他真的是可以有一个谦卑一个受教的心，是极大的祝福对一个孩子来讲、哦、所以帮助他、哦、那像办生日也是一样，办我的三个孩子其实我都没有办过那个 birthday party、哦、其实我都没有办过，因为都我觉得还小啦，九岁七岁五岁，另外面他们也会有去参加别人孩子的 birthday party， 但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是没有办，我觉得孩子他还小，他在生孩子的时候真的最辛苦的是应该是妈妈，所以每年生日应该是庆祝妈妈节才对，诶是说实在是这样是吗、哦、最辛苦应该是庆祝妈妈的伟大、哦、他应该说带着感恩的心，谢谢妈妈、哦、把她生在这个世界上来、哦、受了这么多好几小时的痛苦，这样子把她接到世界上，甚至有的还要剖腹、哦、她应该有这个概念，而不是、哎、生日她就是最大的、哦、她要办什么样的 birthday 啊，她要办什么样 的活动啊，这样子，而是说她生日的时候她应该再次提醒她、哦、她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因为有爸爸妈妈爱她、哦，有妈妈愿意彼此相爱，然后我们把他迎接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们遵守神的教训，我们没有把他堕胎掉或者没有把他杀掉，我们就是哎，这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就这一生要来成为你的祝福，他有这个概念在他里面，他是被欢迎邀请那个 invite 到这个welcome 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然后因为爸爸妈妈很爱他，希望这一生可以成为他的祝福，那他也要从有一个微小在身上，因为爸爸妈妈爱他，很爱他，他愿意学习顺服跟谦卑，在他生命里面，好，他有一个遮盖，他愿意活在遮盖底下。好，那我觉得这些一些爱的点就大概是这样子。另外一个是讲到那个设立家庭祭坛，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我们在学习爱孩子，我们需要给他一个爱的环境之外，我们真的家庭祭坛对一个孩子是非常大的祝福。好，家庭祭坛就是其实你就设立一个祷告的地方。好，神的家不是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嘛？所以我们自己的家其实就是可以一个是祷告的殿，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把祷告就是陈明在神面前，神说是那个一个馨香的火气，一个馨香的气味到神面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从小带领孩子可以这样子祷告寻求神，对 这个孩子一生都是祝福。好，所以我这边有几点我们先快速读一下，一个就是这个祭坛，我们设立祭坛就是希望让孩子可以连于神，好，另外就是跟神约会的时间，然后你还有认识神，真实认识神，还有听到见证，好，听到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在这个好在这个世界上，好，是又真又活的神，不是一个 fiction 的人物，不是一个抽象的人物，是真的可以经历到的。所以让孩子连于神有好很多方法，好，在敬拜里面他可以遇见神，好，我们就会放音乐让他自由的跳舞，有时候我们孩子到这种大堂大场面，他其实一方面他可能看台上都看呆了，哇，这么壮丽，又变颜色什么，他可能都看花，但他自己在家里跳的时候他可以很自由很释放，因为家真的是给他一个最有安全感的地方，他在这边的时候他可能不 comfortable 不习惯说这么多人在看他跳，或是你他在做什么动作的时候有这么多人在看他，所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教导他就是他是在敬拜神，好，但是他在家里真实我就是看到可以敬拜神，很自由的敬拜神，很在那边疯狂的跳舞，好，我们还做那个小旗子给他，你可以做一个舞旗啊，他在家里可以舞旗啊，他就是可以很自由很快的一个 时光在那边可以享受神的同在，好，这个孩子是心理是健康的，好，他可以跟神有这样子释放啊，跳舞在神面前，他从小就可以来敬拜赞美神，哦，他这样子是很容易遇见神的一个孩子，哦，所以你要试试看，让他家里其实家里是应该是最自由， 最安息。你应该知道回到家里应该是你最 relax 的地方，你的本性都跑出来嘛。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让孩子可以好好的来敬拜神，然后养成敬拜神的习惯，可以来到神面前他就可以很释放的敬拜。就算出去外面打折扣也 OK， 至少他是一个敬拜的人，你知道他只是还在脱落，从人的眼光上面来继续在脱落而已。我们可能也是很多年才这个从别人的眼光价值观才脱落，但我们孩子也是一样，你常常让他在这方面让他常常去跳自由敬拜，慢慢他也可以有一个自由在他身上。所以在从小就是让他可以有一个这样的环境，自由敬拜。然后我们也借着等候神，然后我们等候神也不长，一开始我们先从一分钟开始，孩子屁股是尖的，你先让可能做不了那么久，但你从一分钟开始，然后可以慢慢可以加到五分钟，你就让孩子有一个，你就放教会很棒，我们有那个很棒的那个等候神的音乐，你就放，又免费的，你就是放，然后让孩子，然后就设一个 timer。他那时候他就安静，然后他就可以问神，主你有没有什么要向我说的。好，你在那边他就学习跟神对话，主你今天有没有要跟我说的。然后结束的时候你就问他，今天神有没有跟你说什么话啊，就是其实他在练习跟神有一个交流，一个交通。好，那他也可以练习安静下来。好，你叫他坐着安静的时候，你叫他不可以蹦来动去啊，不可以讲话，不要打滴滴啊什么，你就是帮助他有一个界限。好，他就学会安静。你这样的孩子你才可以安息啊。你知道甚至有操练这个等候神的，他们的 ADD 他也可以胜过，这个好动儿他也可以胜过，甚至可以等一个小时。你像一个孩子可以做一个小时是不得了了，你知道吗？所以你是可以培养你的孩子有这样子的性格跟生命的，就是看我们愿不愿意花时间。像刚刚讲 quantity time 也很重要，不是只有 quality time， quantity time 也很重要，他有没有那个时间愿意让他有一点时间可以来到神面前。好，那一开始不要，一开始我们就设定目标两个小时，哇，那个压力太大，自己都做不到。你先从一分钟开始，你慢慢来，一分钟、三分钟、五分钟，让这个孩子习惯等候神，然后他练跟神对话。好，慢慢的他可以有这样子的定性在他里面了。你甚至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祝福，他真的他也有写功课，他也安静得了心下来，他可以静下心来写，他就是已经有习惯，他会安息安静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给孩子的祝福，让他连于神跟神对话有机会。那我觉得主日学的教导也很重要，主日学有时候我们教会主日学回去都发经文嘛，你让他读神的话语，让他 多读神的话语，认识神，认识神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好，那么是什么是神要的。好，那我们这礼拜刚刚过去我们是教 respect， 然后他要尊荣他的爸妈。你回去就可以问他，用 homework 回家作业就已经跟他写了，好，三项怎么样你可以尊荣你的爸妈啊，他自己就要想一想我怎么样来尊荣，实际要该怎么做，好，啊，选是怎么样。好，所以然后另外一个是三项感恩爸妈 的事情，好，他自己要想我怎么样表达出我怎么样来感谢我的爸妈。好，所以你就可以拿红火，你就可以跟进啊。哎，所以你就说，哎呀，这礼拜学校教什么啊？主日学教什么啊？你就可以问他。那他不清楚没关系啊，你就再教他。孩子就是持续教，持续教嘛。你就再教他。这个是什么什么？就把经文解释给他听。然后就说，我们的红火可是这个啊，你有没有想要怎么样来感谢我啊？你就可以直接，有机会可以就跟他跟学校跟主日学串通好嘛，就一起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嘛。不是串通好了，我们就讲好，我们就是一起双管齐下，我们就是要培育我们的孩子。所以你就可以问他，你怎么样，你的主日学学什么啊？那你们感谢爸爸妈妈的话啊，或者你想要怎么样表达你对我们的感谢啊，或者你怎么样，你觉得你怎么样可以尊敬爸爸啊，你的话语上怎么尊敬我们啊，你的思想，你的态度怎么样可以表达出尊敬爸爸妈妈，你就可以去问他。他自己其实这些都会成为他的价值观。好，所以你可以分享见证，一个见证教会你听到很好的见证，你可以跟你的孩子分享。好，很好的见证，你要学习跟你的孩子分享这些很棒的见证。所以有时候我们教会播短片的时候，我就会拿回家再播给我孩子看，在大堂看到一些很好短片我就播给孩子看，或是 WeChat 我们群组里面如果有什么好的见证我就播给孩子看，让孩子有多看一些真实的见证，他就知道哇，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礼拜三如果有医治见证也可以播，这个教养孩童成功的，自己播给其他父母看，教养孩童可以播给其他父母看，鼓励他们在教养孩童上也跟上。所以有任何好的见证，你其实把握机会就可以教育你的孩子，也可以成为传福音的工具。这些都是很好的见证，让 这个孩子从小就知道，哦，我们的神是很真实的，在我们当中，哦，不是那个虚幻的，哦，是真的很真实的，哦，所以播见证，或是你读你这些伟人的传记给他听，哦，其实特别是宣教士，然后宣教士的传记给他们听，他们说，哇，这些有些人爱神爱到怎么样的地步，哦，爱神他愿意为神，哦，受苦啊，不容易的事情他愿意去承担，哦，那我对神的爱有没有这样子，可以挑战我们自己，哦，一方面对孩子也是认识到，哦，有人可以这么爱神，哦，为什么他会这么爱神，对他来讲是一个 challenge， 诶，为什么有人会为神愿意付出这么多，啊，是不是我还不够认识神，所以其实很多这些都在鼓励我们，哦，一方面我们成为孩子祝福，我们自己也可以学习到，哦，很多的宝贵的功课，哦，所以让孩子可以养成跟神约会跟神对话非常重要，他有这个习惯来到神面前常常跟神对话，哦，常常跟神对话，那我们像我们自己服事，有时候我会请孩子帮我仰望，哦，前两次如果讲到的时候，我就问孩子，哎，孩子，这个爸爸应该穿什么，啊，你觉得爸爸应该穿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哦，就有机会就要他们一起来祷告，那我们就一起坐下来仰望，然后就后来发一连发一张纸，他们就在那画画，后来他们就画了那个牛仔裤，啊，画了什么衣服，那我后来我就是穿那样子上台，啊，就这样，所以我就，哎，照着感动就去做，啊，所以没关系，啊，其实就是这样子，啊，其实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其实可以让孩子更多的参与在其中，有这个感动，那他们也有，他们除了画那个牛仔裤，他们当然也有画我这次 message 主要要分享什么，他就这样让他们有机会参与要分享的方向或什么，其实他就是在练习跟随神，啊，那我们也带着他一起跟随，一同仰望嘛，我们是一个家庭，我们就一起仰望一些事情，但最后做决定是我，但是我们就是一起来学习仰望，哦，所以你就是让孩子有常常有机会可以一起仰望，一起祷告，一起来为这个他需要的事情，你家庭就是一个祷告发电厂嘛。我记得，我觉得孩子哈，他信心其实是会越来越大的。好，当他经历神，他更多的经历，我想我们也是一样啦，我们生命中一直不断经历神，所以我们的信心会长大成熟的。好，我们信心是会越来越大。好，愿你一段的那个一直经历到神的真实的时候，你信心会长大成熟。就像你经历过医治的人。他在为医治疾病的，在为疾病在祷告，在征战的时候，他就信心就比较大。你从来都没有经历过医治的人，哦，你这方面信心当然会比较微弱，因为你从来没有经历过嘛，你从来没有经历过，所以你就要去经历。像我们出去玩什么，我们以前都会为天气祷告，哦，所以他在这方面其实他也蛮有信心的，因为我们从以前从那个在青年部的时候，我们每次出去玩啊，还有时候他就是跟班嘛，他也是要跟着出去。我们都会为天气祷告，因为我们场地都定了，钱也都花了，哦，该做的也都做，所以我们就是会为天气祷告。然后那时候建堂的时候，我跟我太太也是，我们都常常为天气在祷告。所以其实这对为天气祷告来，我们其实还比较常常经历到。那，哦，我这个儿子很有趣啊，有一次他校外教学，我们就去看，哎呀，会下雨。会下雨，那天会下雨，这样子就跟他讲，哦，你们那天会下雨啊，你要记得要带雨伞啊什么。哇，哦，他就很激动，你知道，就站起来，他就大喊说不会下雨这样子。我说我会祷告到不会下雨这样子。我就想他有这么激动吗？对，但是我相信那是他在乎的事情，哇，他就这个很激动，哦，因为不是我们参加校外教学，我们没有无感，你知道，哦，他很激动，对他来讲这是很大的事情。我后来想想啊，也对了，我们自己带团契出去的时候，我们也是为天气很紧张，也是会迫切祷告，哦，所以我就看到他就起来真的迫切祷告，哎，那一次真的还给他经历到就是一个好天气，所以说他自己也经历到他可以持续的祷告跟呼求神，哦，所以你让孩子生命中常常有机会祷告，常常有机会经历神，他其实他的信心会一直被建立起来，他信心被建立起来之后，以后慢慢大，其实很多事情不会摇摆他的信心，因为他生命中他历练经历到神的东西太多了，太多了，所以以至于他跟那个信心是有根有基的，比较不会动摇。那你如果从来没经历过神，你也没有，你真的很难，你到未来另外一个价值观进来的时候，诶，你里面真的会摇摆，因为你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但是你这位神其实是可以经历的，就借着什么，借着呼求，借着祷告，借着寻求他的面，持续的叩门，他就给你开门。我们有的时候其实很缺乏像我这个孩子这样这个呼求的那个力量，呼求力量，我们当中也是有生不出孩子的 couple 嘛， 对不对？他们也是接力的祷告。结果后来最努力祷告是谁？你们知道吗？啊，就是他的婆婆啊，婆婆婆婆要抱孙子，可努力祷告了。结果还真的给他们生两个孩子，你知道？真的，那个医生就说这个没办法，你没办法，就是这辈子不会有，没办法生孩子哈。就是他这样持续的呼求，婆婆每天五点就起来祷告，这样子方言祷告一个小时，这样，他就是有的毅力啊。对，我们自己要不要生孩子，可能都没办法祷告那么拼命啊，你懂意思吧？但是他有一个决心，那么持续祷告，哎，真的神就看到神经生两个，生到不要生了，生到不要了，两个够了，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好，你是可以来经历的，好，持续的呼求。但是我有时候我们真的缺乏那个决心跟那个，其实过程真的是成为我们的祝福啊。好，你看约伯受那么多苦，终究还成为他祝福，他之后什么样都是得到双倍的祝福。好，只是他中间的过程，我们看起来就说，哎，怎么这么残忍，怎么那么困苦，怎么为什么要让他生病这样子？但是终究他是享福的。哦，神让我们受苦，终究是让我们享福的。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你要让他常常经历到神，哦，这些终究他是享福的。他的生命中有一些不容易或是失败是好的，哦，你不要把他保护得太好，他这一生都没有失败过，哦，我有看过那个一生都没有失败过的，很优秀的，一生都没有失败过的，读书啊都很顺利啊，找工作也都很顺利，最后只是谈一次恋爱就再也起不来。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就再也起不来，每天就关在房间里面，哦，他爸妈也很头疼，哦，这个孩子一生都很顺，就是第一个打击就是在情感上跌了一下就起不来。所以你要让这个孩子从小他其实有经历到挫折是好的，经历到挑战是好的，经历到不容易是好的，什么东西都帮他安排好，都保护好好，哦，他其实没有机会经历到挫折，哦，经历到挫折。所以其实是这个，其实是一个祝福孩子啊，祝福孩子，让他在各样事情上多一点，他经历到难处是对他是好的，经历到不容易是好，经历到他不顺心其实是好的。你要就是要活在，哦，我们家里的规矩里面，哦，这对他来讲是一个约束，对他来讲可能是一个不容易，哦，但是他其实就学会了顺服，哦，终究学会了顺服，哦哦，所以这个很重要。我觉得需要让孩子们跟神要建立到这个，一方面建立到关系，一方面跟神约会。其实家庭祭坛就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哈，哦。这个地方他可以遇见神，哦，他喜欢。那所以你这个家庭祭坛不要是他很讨厌参加的一个聚会，或者讨厌出现的场所，你知道？你的家庭祭坛不要弄得很可怕。哦，有人规定一定要两个小时的家庭祭坛，哦，对不对？家庭祭坛当特会来办，是不是？我们以前家里有人让孩子挑歌啊，哦，你们今天你选一首歌，你仰望一首歌，他就会带我们唱一首歌，哦，但是我们不会唱十首歌，你知道吗？你不要把它当成那个特会或者是圣灵那个怎么样，一定要多长时间，哦，让孩子很害怕，哦，你要让他在那边很快乐。所以其实我家庭台我们都有变，哦，我们不是没有照什么 run down 在跑的，哦，我们都是有仰望啊，感动啊，今天要做什么，有时候我们是领圣餐啊，有时候我们是会一起就是刚刚讲的波比嘛，我们一起来唱歌啊，敬拜啊，跳舞啊，啊，有时候我们一起祷告，为家里的事情祷告，哦，就像啊，这讲得很好，我们有时候家里都会有事情，大大小小事情，你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为爸爸的工作祝福祷告，为那个妈妈的身体祷告，哦，为我们家里彼此相爱祷告。每次你就常常带到神面前祷告，而且你还可以带下认罪跟悔改在当中，哦，今天我们有什么时候做不对的，哦，会是得罪人的，我们好不好带到神的面前，那我们一起求和睦，其实你这个家庭氛围就会改变。他其实孩子很聪明的，他做不对他知道，因为你教过他嘛，哦，他有时候我们孩子就会讲，我没有马上顺服啊，没有马上听爸爸妈妈话，啊，或者我动手打哥哥啊，啊，或者我今天骂人啊，他就会为这个事情来悔改。你就是帮助他，其实一直来到神面前，啊，他慢慢其实他也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慢慢他会更明白，啊，更明白，啊。所以你这个家庭谈不要弄得很可怕，弄得他一点都不想要参加，啊，这个是什么？这是说给姐妹听的吗？对，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被冠一个名字，就说不太属灵，哦，你这要小心，这不要大帽子，不要乱给人家扣上去，哦，你这样子不太属灵，哦，你不要就一定要追求到怎么境界，哇，这个太可怕了，哦，其实神没有要求这样子，其实我们就是真的诚诚实实来到神面前嘛，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 好，所以最重要是让他跟神有这个关系。你每天生活也是你要跟神有关系啊。我们不是只有家庭是祭坛时间才跟神有关系，其实每天整个时间都可以跟神有关系。早上起来就可以遇见神，对，你出去各样事情都可以仰望神啊。好，我昨天我们去买菜嘛，好，昨天去买菜，我太太去剪头发，我就顺便帮她买菜这样子，然后她就说要买那个 noodle， 要买 noodle 这样子，要帮他买这样子。他是要买那个乌龙面那个 noodle， 乌龙面，好，就是五包一袋那种，好，要，然后没有调味料，然后是冰冻的这样子。然后我到那边的时候，我就看到，哎，怎么找就找不到，找不到什么五袋的，我都看都是三包一袋的，然后都是有调味料的，都是有调味料。然后我就想说，这个冰冻的不是比较没有新鲜吗？那这个没有冰冻，只是冷藏的，会不会好一点？好，我里面就这样子想。然后我就想说，那到底要买几包？我就跟你慢慢跟神祷告，要买几包。好，上帝就感动我要买三包，我就买了三包。所以总共九团面哈，就带。然后当我剪完头发出来的时候，看到这个就带，你知道他感里面是他，你知道他怎么表达的吗？好，真的是感激到那个没有。感激到骂人，里面就很感哦，他很感动哇！他说：“我不是跟你这样子讲的。对”对，我其实真的去找没有这样的面了哈，才变出这样的把戏。那我也想说省他时间，他也不用再去找，或者一定要吃怎么样面哈。我就对我来讲，吃面是我的事嘛，我就是煮什么我都吃哈。对，所以很好养。哦，但是他说那个面吃起来味道不一样。哦，对，那他就要跟我沟通，他说其实这个面啊，这个面他其实他就说他这个面他说吃起来味道不一样，然后他说厨房是他在负责的，所以我应该要先跟他问看说我买这个面可不可以。我在里面就嘀咕一包2块钱，还跟我这样子买了也没说 thank you。对对，后来其实我们就是沟通，我就是跟他沟通啊，他后来也跟我道歉，这样的，我都和好，所以其实 OK 的，其实就是你就是我们就是在学习彼此相爱，就这样，我们在学习彼此相爱，那孩子也是一样，你让他在家里也是学习彼此相爱，要有这样的氛围在你的家里面，哦，不要什么是真的是都是一下子很宗教哈，哦，其实没有这样子哈，哦，我们仰望也可能仰望错没有关系嘛，对不对？可能真的不是他要的，但是没有关系，但是其实。彼此相爱最重要，哦，那你可以把你的感觉跟他分享，他也可以跟你分享，你让这个家是一个安全氛围，哦，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讲到你也要了解孩子的感受一样，哦，配偶的感受你也可以去了解啊，对不对？那你就是可以把你的分享出来，你的孩子可不可以跟你分享他里面的 frustration， 他里面的受挫折，里面的不开心，哦，他可不可以跟你分享？那你可不可以先接纳，接纳之后再跟他讲真理，可不可以？其实就是这样，你可不可以接纳他的感觉，然后你把神的话跟他分享，这样就 OK， 好，都可以来讲来说，好，让这个我们的关系是越来越好的，你跟你孩子关系应该是越来越好，到听一句的时候更好，就可以当朋友这么好，好，而不是我们关系越糟，越来越走越远，有的家庭就是这样越走越远，你看有的到大学的时候就是选大学就是要学越远越好，我听好多，哦，选大学的时候我要选离家越远越好，好，虽然还得到爸妈的支持，金钱上的供应，但他选择越远越好，真的好多人是这样子，他希望，哦，长大真的是离越远越好，但是其实你跟你的孩子关系可以很亲近很好，然后他选大学的时候可以选，嗯，我想要离家里不要太远的，哦，差不多就可以不要太远这样子，哦，可以有这样子的，就是看你们的关系跟你跟他愿不愿意在那个爱里面，你是不是看重这个爱的关系更胜过其他的，哦，你们的 relationship 是不是最重要的，哦，所以对，我想大概就是这样子，对，所以每天的生活是最重要，你每天怎么来到神面前，你们每天跟家人的关系，跟妻子关系，跟孩子的关系，你们是怎么样营造出这个爱的氛围，其实是最重要的，哦，你爱他，你说爱他，你就给他一个安全的环境嘛，你爱他就给他一个属神的家，让他可以经历到这个，哦，天父爱的家就在你家，哦，你家其实就是反照出神的荣耀， 真的是一个教会在你的家里面，一个基督的身体在你的家里面，然后你的一家之主真的神耶稣是我们的好一家之主，真的在你的家庭里面，所以你们家是有一个平安有喜乐，好，这个氛围是他愿意待在这个家里面，而是不是他很小就想要离家出走。好，我们是不是在管教跟 control 你可以分出来吗？好，你一个是 controlling， 一个是管教，好，一个是辖制人的，一个是让他得自由的，他有什么不一样？好，求神帮助我们在上面 都可以有分辨力。好，那我们现在有一点时间，我们开放给大家可以问问题。我们的牧师也在这边哦
哦，因为我已经准备好问问题了。
对，可以问问题了。
那个就是我最近发现我的老大四岁，然后开始我发现他的心理变得比以前更硬，这样我打他之后，他还会明明手都已经红了，他会说不痛不痛，这样一直摸着墙壁，然后说不痛不痛，一点都不痛这样。所以就最近就开始发现这个，就是，然后我发现他在道歉的时候，那个 sorry 好像只是 quick fix， 就是我叫他说 sorry， 他就说 sorry， 可是其实好像心里就没有很 sincere。那也叫他一直 repeat 要说 sorry， 可是好像每次都是就是也会这样，所以就发现这个心里刚硬，不知道也都已经打到红成那样了，还要怎么那个让他，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发现他生气的时候，或是他有时候会对父母大声，然后做事想要打父母，那这个我是也开始在讲说爸爸最最会教导就是你这个对爸爸妈妈大声，你只要做一次我们就处罚管教一次这样，可是就是发现这个再配上那个刚硬，感觉就不会有一个很好的效果这样。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看有很多家可能都会有这种情形，就是你管教他，但是他说不痛不痛这样，所以表示你的管教没有达到那个管教的目的，我们不是为了要打他而打他，也不是为了要管教他而管教他，而是要一直帮助他走上一个对的行为的轨道，在这个轨道上他可以蒙福，他可以蒙神的恩典祝福，在神和人喜悦他的心都可以增长。所以你管教，你觉得为什么会是这样？我现在不知道哈，但是我可以猜想到有些父母的管教，就是有时候你就好像我们在遵守神的命令，就是一个表面遵守，可是我们不是因着我或者说我们的悔改，我们就只是嘴巴哦，好像悔改就是在定罪自己，不是，就是说我悔改应该是知道我很伤了我天父的心，我很伤了他的心，他很难过，所以你在管教的时候有没有让他知道说为什么要这样管教你？你知道像今天那个杨牧师讲到，他说我们家是绝对不允许孩子说谎跟什么悖逆，对不对？这两样，所以呢什么时候你说谎什么时候你悖逆，他跟他讲我要打20下，好，我要打20下，那你一定会告诉你应该一定会有告诉孩子为什么我这么在乎你说谎，要翻圣经给他看嘛，圣经里面讲说什么，启示录那讲我有那个说谎的，他讲到什么什么说谎的必在城外，他并不在天城里面，所以爸爸不要你将来没有到天上在跟神在一起的喜乐，而是在城外哀哭切齿，就是说我本来我可以进去的，我为什么会在这哀哭切齿说谎，因为还有你要告诉他这个啊，告诉他说撒旦魔鬼是说谎言之人的父，因为他就是一个说谎的父亲，所以你说谎你就进入黑暗的国度，爸爸爱你，所以爸爸一定要处罚你，这样好，那你这样讲了你的管教，而且我说打一定要让他痛，很痛，一下就够了， 很痛，第一下就要痛。你不要好像因为 Steven 传道教的要这样这样，所以我就这样这样。你不要做表面，你一定要让他知道我这个是因为你这个是多么伤天父的心，因为他是一位圣洁的父，他不希望你到魔鬼那里去，我也不希望，所以我必须要这样处罚你。好，然后你打下去一定要让他很痛，你如果第一下就这样痛了，就不会再经历到后来打了好多下还这样。
我就是很 痛，所以痛到我自己都就是他硬憋着就是那个泪水，然后就是、
哦、好，
然后我有 follow 那五步骤，然后就是
有、哦、
对，可是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可以就是硬盯着，然后就是不认错还是怎样，然后就因为都太痛了，所以红红的，所以他就去摸冰的墙壁，可能会稍微不痛一点
这样子、哦、OK 你说你打四下对不对，打一下就这样，他说不痛不痛是不是、好 OK 好，他忍住不哭。哦，啊，好，你要
我可以分享，因为我们家老大是其实是就是比较硬的。我们家老大他其实他的情绪是比较硬。他刚孩子，我最多不是打，我说打了十几下嘛，他后来才服下来。他其实就是我们要对付的是他里面那个悖逆的心呐、啊。他有一个刚硬，就像你讲，他根本不服输。他跟你道歉的时候还带着那个不服的心。其实我们要管教是那个。就是他没有服下来，对，那我就说爸爸管教你是管教你这个态度，你并没有服下来，你就直接跟他讲，好、哦，你爸爸跟你讲话的时候，你要尊重爸爸，好、哦，你里面那个你的态度现在是不对的，好、哦，你里面有一个悖逆在你里面，你需不需要爸爸帮你把他赶出去？这样，你可以直接跟他讲，对，那其实对他其实听得懂，他不想要继续被管教，那如果他想要继续被打，其实他就是因为他那个韧性跟那个悖逆还在他身上，他还没有被 deal with， 所以你其实再加没有关系啊，再加一下，再加两下，你让他加上去，他真的会服下来，服下来之后他就没有，以后就不会这样子。那你就是要舍得打，你如果不舍得，他还是 always 会，他想要胜过你嘛，这其实之前也有教嘛，他其实孩子很聪明的，他知道他不服，他还是不服，他还是可以继续做王啊，这个家还是他最大。对，他还是要一直要打到他真的可以服下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挑战。对，其实每次打我自己也很，我也讲说我都打到自己手嘛，其实我技术也不好，但是我另外一面我是觉得也是真的打的时候心很痛，不是只有手痛，真的心很痛，因为这个毕竟是自己生的，自己的孩子，自己的骨肉嘛，你真是不舍得打。但是其实就在讲你要让他终究享福，那不要他有这个悖逆的性格在他身上，真的有时候还是要继续加上去，让他真的可以有一个柔顺下来。因为我现在听好像感觉上他还是有一个，他还是要感觉还是要造反，我还是最大，我还是要最强，这样子还是要压过爸爸这样子。对，所以这是一个挑战、啊、
Amen Amen， 我觉得呀，这个回答很好。好，那另外你就是他说不痛不痛，那你就说OK， 那你知不知道爸爸为什么打你？你可以问他爸爸为什么打你。好，也就是说你在打之前要更多的教，所以叫管教管教。好，最主要是那个教，你要一直教。好，那不他就是说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管教，就是一直教导他。好，而且教导他，你要去摸到他的心，摸到他的心，说：“哦，你就说你打完以后，然后说你要跟爸爸 say sorry， 跟天父说，我谢谢爸爸管教我，因为我做了什么什么，因为我说谎，因为我悖逆，主阿爸父，我不愿意，我不要再这样了。”请你原谅我，请你赦免我，让爸爸难过，让爸爸伤心。所以你重点不只是打，打是要让他记住，但是你要有很多的教，让他更记住。因为小孩子是善忘的，很容易就忘掉，一下就忘掉。好，所以还有小孩是无知的，他们是无知。好，那所以你要他记住，你让他记住，你教的越多，然后才开始执行那个打，然后打完， 然后你要他先跟天父认错，说我错在哪里，我伤你的心，我也谢谢爸爸管教我，让我记得不要再唱了，我也伤了爸爸的心。好，然后你爸爸才抱着他，亲他，抱他，说爸爸很爱你，爸爸好爱你，我打在你的身上，我痛在我的心里。你要表达出来，你对他的爱要表达出来，这样好。那这样子才达到管教的目的。所以打了以后，他一定要你带他跪下来跟神认罪，这个大卫就然后跟认为什么被管教，是伤那心，好，然后而不是说我被管教我是英雄，不痛不痛，这样好，这样子。不晓得这个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你觉得有？试试看。
对，我觉得那阵真的教的时间要长了，你真的要知道，他真的要知道说他为什么不管教我，这次为什么不管，他不会搞了半天他只是被打，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管。你有时候你问他，他真的还搞不清楚我为什么 被管教、啊、
对，
就是他答了出来，他为什么被管，他没有刷，不行，你就不能让他刷刷，他要让他刷刷、
啊、刷不行，你一定要他，就是会问到他回答完我才让他才出发。哦、他要结束这个东西、哦、你不要让他这样，就是你管教的时候要 serious， 要比较严肃一点，就是这种场合不能是轻轻松松的。 你想想看，当我在面对审判的时候，我是轻轻松松吗？绝对不是，是轻松，是很可怕的。只是他现在还小，你让他先面对这样，好，这样那是要除掉他的悖逆。你看看一个这么小的孩子，我都不知道他们老大会这么里面有这么倔强、嗯、你知道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从分别善恶树来的，就是亚当犯了罪的那个罪性在我们里面，所以你一定要赢，你不要让他赢，他会一直试探你的权柄，你就是要让他知道权柄在你的身上是阿爸父赋予我的权柄。那啊，因为阿爸父很爱你，他要保守你一生能够蒙祝福蒙恩宠，所以我要执行阿爸父的这个权柄在你的身上，我太爱你，阿爸父的爱在我的身上来爱你。所以你要让他一直感知到说他的被管教是他很蒙爱，就像我上一次有讲到说那个他们 Steven 他们的那个老幺啊，好，那妈妈问他说 你知不知道妈妈这个管教都是打什么样的孩子？打最爱的孩子，他知道了，这样好。那所以管教当他那个吊郎当或者是什么的时候，你不许他这样站好。所以管教最重要不是那一根棍子，而是你的表情，你的口气是一个很严肃而且很难过的，这样了解吗？夫妻都要这样，管教不能轻轻松松的，然后让他好像、这样混过去，好好，反正已经被你打了，我不重点，我不是要打你，我打你我痛在我的心里，这样好。那你要让他了解，这样可以杜绝他以后一直在犯一直在犯，如果你摸到他的那个心。好，所以你看那个杨牧师他打他那个儿子200下，就是为了要说一个谎，就要继续再说一个谎去遮盖前面的谎，然后接着他爸爸就又在问他，就又再说一个谎，就是就这样一次一个事件他讲了10次谎。所以爸爸就说200下分歧大，这样好。那这个孩子一定永远记得，对不对？我有一次会请他的儿子也来讲他眼中他的爸爸他的妈妈，这样我有已经有放在我的心里面，这个孩子成为一个很好的，虽然在上班，但是全心在爱神侍奉神，又爱爸爸，这样，自己交往的每个过程都跟爸爸谈，这样好。那所以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目的是什么，你一定要达到 目的。所以管教不要笑嘻嘻的，好，这样要很严肃的，这样好，好。那所以当他这样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正好，你告诉我我为什么打你，好，然后你处罚了以后，你就爱他，你就告诉他，这样，那让他深刻一点，印象深刻。好，哎，那你刚刚还有第二个问题跟这个一样吗？我忘了。
Sorry,
哦哦，那不行，那不行，就是表示他的老我还没浮下来。好，所以你管教其实最主要是要赶走他里面那个悖逆的灵，那个老我很大，很大。哎，我跟你讲，你这个彻底的管教了，他没有青少年问题。青少年的问题是人的老我从来没被 discipline 过，没有下来过，都是只是父母这样好像唯他独尊，他最大，家中都是他最大，这样。好，然后呢到青少年再加上荷尔蒙的这个变化，他就会变得非常的悖逆，那时候你们都会 失控，你会 lose control，而且整个的环境都在教他悖逆，如何悖逆，习惯的悖逆，就这样。悖逆是一个理所当然，他们会变成这样，所以你一定要趁小。所以这一班的人是非常有福的。我为什么特别注重从小要开始习惯？你去问 Steven， 他们对于现在的五六年级儿童主日学，一送来就五六年级，他们没办法管了。老我好大，因为父母都没管教过，所以你简直对怎么教嘛，怎么教儿童主日学没办法教，五六年到五年级就已经这样。好，所以请大家认真的去管教，这样因着爱，这样好不好？好，我们共同把一个悖逆的灵从神的家中赶出去。因为悖逆的灵他一生不会蒙福，他一生都一直在仇敌的口中挣扎过生活。
我想问一下，我小孩，因为我两岁、四岁、六岁，那四岁跟六岁男生常常会打架，然后呢我就说你不可以打哥哥，哥哥也不可以打弟弟，那就会为了这个管教。那我怎么跟他解释说你不可以打人，可是我做妈妈的，我在管教你的时候我可以打你
啊。
这一点我本身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
哦、OK， 好，
他没有权
利，你说我没有付给你这个权柄，
你没有这个权柄吗？
我没有付给你。哦，我现在管教你是因为是神付给父母的权柄。你翻圣经给他讲，他说疼爱儿子的随时责备管教在哪里？箴言哪里？十三章，对不对？所以你要背起来。好，至少第几章背起来？箴言十三章最后面那一节。好，那你就是这样跟他讲，疼爱儿子是，所以妈妈爱不爱你？爱，所以妈妈要管教你。那你爱不爱弟弟？你爱不爱弟弟？你打他是因着爱他吗？你就要这样讲给他听，差别在这个地方。好，这样，所以你要跟他讲，权柄是爱的代表，是因着爱神赋予这个权柄。你必须是那么爱你的孩子，爱你的弟弟，爱到愿意为他死，那你就有这个权柄可以打他。你这样跟他讲，你愿意为弟弟死吗？弟弟做错事，你愿不愿意代替他被处罚？你如果可以，你才可以打他，否则你没有权柄打他。只有爱才有权柄，就这样。这是神赋予，你就让他知道，神的国是一个爱的国，这个国度里是。你因着是因为神爱我们，爱到为我们死，所以他有这个权柄，在我们做错事，他严格管教我们，让我们不要一直往地狱的道路直奔，这样。好，所以爸爸妈妈管教你，不是因为我讨厌你，是因为我很爱你。你错了，你会落在这个走往地狱的门，说谎、悖逆，会去跟魔鬼合作。魔鬼在你身上有权柄，所以我要管教你，让你记住，把你挽回过来。做父母要有这个认识。所以如果你不舍得管教，因为你就是很不想吵闹的声音，你很怕 怕麻烦，所以觉得这么小事就算了，就算了。你懒得管教，你懒得管教，有一天他就会一直做，做到让你累积到气到不得了，你就乱打一气，你就伤害他了。管教，随时管教，免得你在怒气里面对待他，是啊，而且让他快一点就知道回头，快一点就知道回头。所以你们如果真的照这个好好管教，其实你越早开始这样子管教，其实两三年以后他就差不多定型了，他就知道什么是错的，什么 是对的，这样他就不会去做出让你吓死了的事情。
好，我第二个问题是本身自己家长，那我们家很严，常常管教，那可是我想要偏向多一点爱方面，因为我觉得我们有一点过于严厉。
是是。
那我小孩很硬。那
你说谁很硬？
我小孩很 硬，因为我们整家从祖宗传下来，我们家都是很固执的，然后也很严厉的。那我就觉得我也把这个严厉传下去，就很严的教我的小孩。那我想要偏向，我自己也觉得是一个问题，想要偏向爱。那我应该怎么样更加改变我自己来，就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
怎么界限，
对对对对，
拿捏的准哈，
对，
怎么界限，对，就是说我前两次有讲过，我们有时候因为被父母的管教很严，所以我就觉得我对我孩子不要这样，就完全偏到另外一边。可是其实我们几乎上一代父母对我们的管教是在他们的情绪里面，在他们的分别善恶树里面，很少有父母真的因为敬畏神，真的圣经读熟敬畏神的话，而在爱里面有智慧的管教，很少。所以那种管教常常让孩子不服，而且过了你知道吗，过了，因为在愤怒里面打，而且有时候乱打一气，因为已经被惹毛了。可是你问问看 Steven、Irene， 他们照着这个教养孩童这样管教，不会是在愤怒里打，你知道？因为我已经讲了，你那时候被他惹得很气的时候，先不管教，你先到房间里赞美主，为孩子这样赞美你，赞美你，然后让你的心在神的同在里平静下来以后，你再出来管教。所以当你是在一个，那有的父母那时候听了讲这个如何管教孩子，他就说那我不生气，我哪打得下去啊？那你就错了嘛，你都活在你的情绪里嘛，我被你惹毛我才会打你嘛，我不是因着要你好，要你能够讨神的喜悦，而我一滴都没有被你惹毛，我为你而来处罚你，这个才叫爱。所以你既然说那我该怎么样，我很想更多是爱他，你照我这样讲，你就是都在爱里管教。当你被他惹毛，你先不动手，因为你在血气里面，好，你要先去房间里为这件事赞美，然后安静下来一分钟，让神的平静安稳在你的里面，你才出去面对他，这样好。那你这样的管教就不是吼叫啊乱打啊，这样孩子是心服口服的，再悖逆的他都会心服口服被融化，这样才是成功的父母，这样好。
嘉荣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小孩子如果就是你告诉他这件事情你再做我就会要惩罚你，就打你的手，但是他就一直还继续的话，然后但是你真的要说我要打的时候，他就开始对，他就说他就马上转变，然后知道错了，然后就很害怕，然后你问他知道哪错了，他也说得非常清楚，那还要继续打吗？
OK， 那
然后
他就知道啊，
对，打就要打，没有马上停。OK， 然后我第二个问题就是，是我老大他说要问的，他因为他在康普兰说，我们来这儿上课，然后他就说我们没有把他那个安排好，然后他说，因为最近我们家经常有这种活动，就是 就是需要，就比方说去司机的家，那他呢，我们是比较复杂，因为我们的朋友都是小小孩，然后呢他就是比较大的，然后他去那也很难找到朋友，那我们又只有带他，然后但是我确实事先跟他讲，我说我们会有两个小时，你要安排好自己的活动，然后你要因为你已经这么大了，可以找到自己可以干的事情，然后但最近经常我们就会这个在他也不高兴，然后我们也觉得很不能安心，然后
该怎么办，
他说是是他说你问江姆是这样子把自己这么大的小孩然后弄在旁边要两个小时都很无聊，你
对，
你说这样对吗？
不对不对，你要跟他道歉
我跟他说这个对我跟爸爸非常重要，因为对我们家也很重要。
对对 对, 对，那但是呢，我是觉得小孩子哈，其实从小你就应该要把他找到玩伴。好，我觉得你们在小家里面应该有比较同类似年龄的嘛，好，那类似没有是吧？好，那如果没有，那你就跨小家嘛。好，跨小家，你知道有哪一个你认识的弟兄姊妹家的孩子跟你的孩子差不多年龄差不多，好，或什么，你就是例如说特别请他们来家玩呐、啊，来家里吃饭呐、啊，好，跟他父母讲好这样哈，然后其实你们每一个家都应该建立这样的一起长大的玩伴，给孩子有一起长大的玩伴，而且灵性也差不多这样，就父母这方面的也都差不多这样，好，让他们有一起长大的玩伴，一起追求的玩伴，这样子，这个很重要的。那这个呢，以至于因为每一家都有忽然间的事情嘛，例如有时候忽然接到台湾、中国，你的父母、亲人发生的事情，就是说去世啦，或者是有婚礼啦，或者有什么，你需要临时马上飞回去，那你就孩子就有可以寄托在他家，好，然后请他帮你接送学校。放学去接送，而且孩子也很快乐，你他有一个玩伴，换一个新的环境，这三天这五天跟阿姨叔叔他们在一起，然后这样，那阿姨叔叔有事情、哦、你们也是忽然间要出差啦、哦、或者有一个什么的事情的时候，诶，他也可以送来你家，这对你们都是一个很重要，你现在就要给他营造的环境，好，同侪，这样，好，那真的要留意孩子的感觉，所以像孩子跟你表达了，说我这样子，你这样子对待我，你看孩子很讲理的，他都说你问问江牧师这样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你看孩子都知道要去问牧师。对不对？孩子是很讲理的，只是我们有时候忽略他的感觉。他跟你讲，他这样子，我在这里这样两个小时，这个跟我不相关，对不对？好，那所以呢，因为他年龄已经比较大了嘛，哎，所以你就要说，哦 ，sorry， 妈妈，对不起，没有想到你的这个需要，没有想这个周全，下次妈妈一定先帮你安排。好，看看让他可以跟就是去同学家啊，去同学家，最好就是弟兄姊妹的家，你去找这个年龄的，一定有。像他现在是参加什么呢？儿童主日学五六年级，还是参加青少年？好啊，好，
青少年，
青少年，那你就在青少年的团契里面去找嘛。你可以问青少年的辅导说，诶，你知道什么样年龄比较跟他这样子，或者你问你孩子，诶，你比较喜欢哪个朋友，哪一个青少年团契里面谁，好，然后你就去跟他们家去越来越熟，常常来来往往去他家吃饭，请他来我们家吃饭，好，然后这样子，好，那有时就寄托在他家一天，让你去他家过夜好不好？好，让他觉得很新鲜，很快乐，换一个环境，这样子。那你刚刚还问一个第一个问题是？第一个， 哦，都已经认错哦，就说一刚开始跟他讲，他就一直都照样，就是那你就说，然后后来就说对，我错了，我知道。等到你说我要打你，他就说对不起，我错。那你就说，我还是要打你。为什么你不一开始就听进去？妈妈不要你有一个，就是说神很在乎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因为他说你怎么表达你对我的爱？就是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这在哪里？约翰福音14章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所以你爱爸爸妈妈吗？你爱爸爸妈妈吗？那你爱，你就爸爸妈妈讲的话你要去遵守，这才表达你爱我。好，那你没有遵守就表示你根本不 care 爸爸妈妈。好，这样。那爸爸妈妈 care 神说的话，因为我爱天父，我爱耶稣，他说的话我在乎，我爱，我一定要遵守，因为他说疼爱儿子的一定要遵随时管教。好，所以我要管教你。那我现在，你现在虽然知道错，但是你太晚了，你要我讲的第一句你就应该听进去，这样，所以我还是要打你，这样。好，所以你以后一定要记得，能听的耳，能听的耳会怎么样？使你一生蒙福，蒙福，这样。嗯，你会发现很多父母哈，就是啊，他道歉了啊，就不打了。以后他总是要把你惹到最后一秒钟，然后他才要道歉，所以还是没有成为一个顺服的性格在他身上。我们管教的目的是要他的性格能够承受神的恩宠。而不是为了要打他，就是要让他知道。好，
有一个问题是说，因为有些是我忘记是不是之前有讨论到，就是说像很多管教是针对他的品格问题，所以要特别针对。但有些东西是神说生活的习惯的纪律，就是说比如说离开房间要关灯，或者是说你在学校吃完便当，那个便当放了一天要臭了，拿到厨房里要洗，如果放在便当袋里面，隔天才想到突然要弄，已经臭到不行。所以像这种是属于不算是品格问题，但是又要提醒他，可是就不晓得说怎么样，说是要透过这种管教儿童的一些纪律方式去做，还是有什么方法？因为这种东西太多琐碎，如果每一样都要打的话，可能整天都在打小孩。
我觉得有的是可以用鼓励的，就像那个便当那个，你可以积点数的嘛，用鼓励的，然后你便当自动拿来放，他久了他养成习惯，他自己就会那个。所以但是你可以用鼓励的方式嘛，所以是有些小东西你是用鼓励的，因为鼓励他是愿意去做嘛，做就养成习惯之后他就 OK。 东西臭了他就是拿，他记得每次放学回来他的东西就是要拿出来洗嘛。刚才另外一个是什么？哦，关灯那个一样，你可以啊，你也可以，你如果处罚你可以扣他钱也可以，也是一种啊。对，你不一定每个处罚都是打，你就是你花爸爸的电费，那爸爸知道没有钱，只好从你这边调过来，这样子，他也会留意。他就是你是有方法让他知道，哦，这个电是要花钱的。你其实在教导他用钱的概念嘛，因为你浪费电其实就是浪费钱，那钱就只好从你这边调过来，那他就会钱变成他会有感觉的，因为那是他辛苦存来的钱嘛，他对吧？你可以用这个方式，那他可以养成习惯，就像之前那个黄国牧师也是，他们家是说脏话。他是用罚款的，你就讲一句脏话，你就是罚一个10块钱这样子。那所以每个人只要讲脏话，讲那个死字或者什么，他就是讲，他就是罚10块钱。哎，大家就把这个改过来，就是你可以用处罚的，但是处罚不一定都只有打，只一种处罚，什么处罚可以找有效的，这样子有达到效果的这样子。
OK， 接续一样类似的问题，比方就生活上的，像比方我们家小哥哥常常去学校拉东拉西。一下子落了水罐，一下子书包忘了，比方这样子。那像这东西提醒，可能就是爸爸常在提醒，一而再再而三，常常发生。可是又没有什么比较好方法说这个不能处罚。然后你跟他讲说，比方水罐没带，他说不会啊，学校可以喝啊。然后他就找很多，慢慢会开始跟你争论。那像这种方法，这个有没有什么其他比较好方法？因为好像也没什么特别，这只是生活上的关系，也没有对错。
我觉得习惯真的是可以培养的啦，你希望他养成习惯，你真的用鼓励的嘛，早上就把书包要装的东西装好，你就可以用鼓励他，你东西装好就给你记一个点， 好，多少点之后来，我可以带你去吃个冰淇淋或者怎么样子。你可以，或者说你集到100点之后或者什么，你可以自己设立一些鼓励的方式，他自己慢慢他就会把这个习惯养成。他在早上出门前，其实昨天晚上就可以 pack 好，你可以训练他。这其实对他来讲，一生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嘛。东西先提前预备好，有些人是早上起来才到处找衣服，有些人是晚上都已经准备好了。一样嘛，你书包其实昨天晚上就可以 pack 好，你不一定要早上出门。早上唯一要 pack 可能就是像你讲便当才需要或什么，你可以让他养成习惯嘛。对，那你他点心一定会记得 pack 吧？不会，点心也不要 pack。 哇，那他真的是无所求。
好，那另外哈，就是说确实，因为我们养成他的好习惯，对他一生是很祝福。所以你要跟他讲，这是为了养成你的好习惯，好，所以这样这样好。那确实，我上次有讲过，上次有讲过，跟品格没关系的，跟那个品格道德没关系的，你不需要用打，用鼓励或者用处罚，处罚是那种就奖励啦，用奖励。好，那例如他便当和老师忘了带。那你就是跟他讲，你刚开始还跟他送，然后送一次，然后就说下次如果你再忘了带，好，那你就饿一餐，就是这样，你舍得让他饿，就这样。好，然后而且你回来没有点心，我就是要等到吃晚餐你才能吃，这样我为了要帮助你记得，这样，因为你记得你有好的习惯，对你一生会很蒙福的，否则你以后就是随便都邋遢邋遢，一直到结婚还是邋遢。你一生到了天堂，你发现你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找东西，找钥匙啊，找 iPad 啊，找什么都在找东西。所以爸爸现在就要帮助你，就是这样。好，
对，我觉得那个养成负责任的习惯很重要，他自己要面对那个consequence， 慢慢他可以面对那个 consequence。 那个 tape 里面有讲到，那个爸爸他东西掉，他就去学校帮他拿，去学校帮他，第三次就让他自己面对，功课忘了带回家自己去面对。所以你要让他慢慢，还是要让他 面对处理自己遇到的 consequence， 自己的结果自己要扛起来扛，有些责任他练习起来扛，那是他的责任，他功课要自己记得带，不是你都帮他带好。那他永远不需要记得带功课，因为 always 妈妈会提醒他， always 爸爸会帮他弄好，你东西都帮他弄好好的，他为什么需要花这个心思去记说我要忘记？如果今天没人提醒他，他自己就会记得东西要带。但是你如果每次都是帮他提醒，他真的不需要养成这样的习惯嘛？因为你已经在做的事情，他为什么需要做？对不对？所以这样，
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在一个他在巴西成长，那从小的时候家里是穷得不得了，这样好，所以他等于就是说他要求 survive， 所以他经常都要认路，经常都要什么，所以他现在那个认路的那个就是方向感情一流的，知道吧？好，那我觉得就是时势造英雄嘛，因为很穷嘛，啊，父母都整天只要为了生计要一直去赚钱啊，去工作，一直工作，所以他小孩子随时也会。在巴西成长，他是华人，但巴西成长随时会被欺负，会被什么的，所以他都就是有很多真的是时势造英雄。所以我是说父母真的不要去把孩子照顾得好到那个地步，你剥夺他好多可以长成在他身上 的潜能，这样子。好，这边
江牧师，我要问一个问题是，我们家哥哥是6岁，然后他现在是 K， 对，他的作业呢就是还是要父母亲陪着写，因为这个年纪还是要跟他讲一题一题怎么写，这样子。对，那我常常下午陪他写作业，写到最后两个人就会很不高兴。对，我都跟他讲说你只要在半小时可以做完的事情，就不要拖一小时两小时这样。那他一开始都似懂非懂，我说你做完半小时我就多一个半小时可以出去玩怎么的，然后他就我就跟他比方说写第一题他写了，然后呢我同时在旁边做我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停下来之后开始做摸东摸西啊，玩笔啊，或者是人就是歪七扭八，就是没有继续下去。然后我就继续鼓励他，一开始都是好好说，可是到最后就会开始忍不住会想念他，就会想要骂他说你可不可以一题一题就接下去，或是不要我一直念你， 一直讲说第二题写完要第三题这样子，对，就是到最后常常写到最后一定是我已经生气了，他就看到妈妈生气的时候就好开始就很认真，那时候就写很快，可是我觉得这样不是好现象，一定要到我发脾气了他才会开始，对，然后这又不关乎就是好像是品格也不太像，所以要处罚他也不是，就是你说不写作业就是不认真写作业我打你嘛，这样也好像不太对，然后鼓励他好像又那个果效又不是常常能够达成，所以这蛮困扰我现在这个情况。
不知道是不是品格问题，因为爸爸妈妈讲话讲一次就好了，就要听，然后现在开始写三十分钟完成，就这样，然后他就会三十分钟完成。对啊，因为有时候叫他做什么事情不去做，我就说五分钟的爸爸设个 timer 五分钟内完成，他就五分钟内就一定会完成，所以其实是可以要求的。对，我说有些东西真的是可以要求，所以早上起来穿衣服我们要出门嘛，五分钟把衣服穿好，他五分钟内就会把衣服穿好，要么就是管教。我就管教。对，因为其实他们做得到，他只是跟你拖跟你玩而已，他自己知道，你看你功课他明明可以做到，他故意跟你不做嘛，其实是没听话嘛，爸爸妈妈讲一次就好，就直接就去做就可以。对，其实他做得到，他不是做吧，我们不是受一个很不合理的要求。对，你穿一个衣服也不用一个小时嘛，五分钟内就穿好衣服了嘛，对不对？就裤子衣服就两件而已，然后穿多久，所以他本来就做到，他故意拖到那个时间之后，其实他自己没有在听了，所以那是可以，我觉得是可以。
对对，还有就说每一件事情不要好像现在结束了就好，其实这件事发生你就要再来教，所以我一直说管教那个教很重要。好，所以他就像你刚刚讲的说，等到你发火了生气了，然后他就赶快写这样，然后他写完以后你就跟他讲，好，你就说弟弟是男的是吧，好，你说弟弟你爱不爱妈妈，那你知道生气会少活几年你知不知道，那你要不要妈妈多活几年跟你在一起。好，那所以你其实做得到吗？你喜欢妈妈快乐高兴啊，还是喜欢妈妈生气？你有时候你要问他。那如果你半小时内你一开始就照你这样做，你可以让妈妈高兴，可以多活几年，那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好，那他就知道。那你愿不愿意明天你就主动这样做，妈妈们会好高兴，好，那妈妈可以多活几年，妈妈很快乐，我们一家都很快乐，是不是？好，你就再给他教一下。好，因为小孩子就是有时候头脑他就是，你知道圣经怎么讲，箴言里面讲愚蒙蒙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出，所以你知道小孩是被愚蒙蒙住的，就是你去看小孩子，几乎每次你给他自由选，他每次选择要吃的一定是最对他身体伤害的，你让他这样自己穿鞋，他常常都是穿错鞋，就是这样，就小孩子他就是愚蒙，所以为什么要用管教的杖，是为了要把愚蒙赶出这样子，还要把悖逆赶出这样。那所以你不要一件事现在好像解决没事了就好，你要趁这机会啊再给他教。还有必也动其情，好，动之以情，对不对？你一定要让孩子常常表达你对他的爱，好，然后也常常激发孩子对你的爱。你这样照我这样讲，他才知道哦，他这样做就可以让你好快乐，他那样做会很伤你的心，也让你少活几年，对不对？好，所以你这样跟他讲，他才知道，这样好。然后就说你尽量教育孩子，让他是在一个因着爱你里面，他愿意这样做。我们信徒也是这样，如果你都是因为怕受神处罚审判你才做，其实还是个很失败的。了解吗？如果你是因着爱神而做，因着爱神而不做，才真的摸到神的心。因为神不是要一群奴隶啊，要打了才做工。好， 不打，就是又是这样，那叫奴隶的性格，孤儿的性格，这样好。所以你们要常常去激发孩子在爱里面，在讨你快乐，就是会想到爸爸妈妈这样子，他这样子，他以后也会想到别人，你知道，而不是都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然后怕的是棍子，而不是权柄在你们身上，权柄不是在那棍子身上，这样。好，
最后一题啊，时间问。
So I used to yell a lot, and then, I already without the parenting classes, I calmed down, and then I know how important consequences are, but I feel like I get more angry now because, I can't yell.But the consequences doesn't work on her. I've tried, you know, okay, I'm going to take, you know, you got to give me some money, you know, or okay, I'm going to cancel this play date, or I've tried everything. She's like, okay, mommy, okay, you know, so I don't know what other consequences can I give her because I've tried everything, but it just doesn't seem to work with her.So I don't know what other things I can do as a consequence. I mean, I've held back. I don't, you know, voice out anymore. So what can I do?
你用中文讲一次
哦。他说他之前就是可以吼啊，后来他学会就是不要这样的吼，然后他现在试试看，用就是他孩子要负这个 consequence 之后，结果他自己要负担责任，他可把东西拿走啊，我就是把你这些可以出去玩的日期取消掉啊，什么什么，但他孩子都说好啊，好啊，所以到好像他就说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把孩子从身上拿走，这样子会造成任何管教的效果，这样怎么样 ？Spank the key？
Oh, yeah, I did that yesterday.
哦，你昨天哦，他昨天开始打他了。对，这是。
有没有用？也没用吗？
Well, I spank her for a reason because she lied to me about. It was as simple as just because she lied to me that she was doing her homework, and it took her an hour to just write a couple sentences. But that's also because she loved reading, so she would have a book under and I.You know,
他没有专心写功课，花了一个小时就写几句而已。然后他其实是在下面偷看书。
So I, but because I felt that was a lie because she did say. So I did hit her with that, yeah. And then after I hit her, she's like, "Oh, mommy, it hurts." And then so I use what you've taught and then yeah. So I did yesterday.Second time.
昨天第二次管教，第二次。昨天那次是用力的。
Because I said each time it's going to get harder. Yeah.
他说越打会越用力这样。几岁？
Almost nine.
Yeah. Almost 九岁。
九岁是四年级的，六级。
两年级。
二年级。
二年级吗 ？Grade two. Eight and a half. Yeah, she's almost. Not me. She's almost nine in September.
Okay, almost.
我们家老大三年级，九岁，他是二年级，八岁半。对他之前有来，他现在开始打了。他现在这打了第二次，以前都没有打，以前只是。
好，那打了有没用？有没有用？
I'm not sure yet because this is our second time.
他才第二次。
Because I only.Hit her because she lied to me, right?
对。
But both time was because she was reading a book and she wasn't. I mean, I didn't think it was a severe lie. But because she lied, then you know.
对。
那主要是因为她说谎话，她才打他了。
对。对。我跟你讲啊，如果一个人已经到了八岁半，都快到九岁了，从来没有被 discipline 过。你会比较要花一段的功夫才能够使他的行为改正过来上轨道。好，所以你是要有一段时间开始管教。好，那但是至少八岁半你开始管教，再不管教他到九岁或者九岁半以后你就很辛苦了，非常辛苦，那时候他的那个叛逆又更大。 这样。但是你的管教我刚刚讲了，就是说你的教要多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谎说谎我要这样打你。好，我讲了启示录啦，好，这个说谎的人要在城外，好，说谎的人是在天城的城外，好，那所以妈妈因为爱你这样，而且你打完了要叫他跪下来跟阿巴父认错，跟你认错，而且说我伤了阿巴父的心，我伤了妈妈的心，我错了，我跟你悔改，我以后不要再说谎，这样的管教才 complete， 才完成，这样好，这样好，好，
最后为大家祝福祷告，好吧，妈妈。
阿爸父，感谢你，因为你看见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是这么认真，渴望为你乳养出能够尊荣你的名，哦，能够讨你的喜悦的清晨的甘露，父啊，你要祝福每一位父母，父。真的把那个管教的智慧能力权柄爱心耐心都分赐在每一个做父母的里面，父啊，祝福他们，当他们在管教儿女的时候加力量加恩典给他们，而且让孩子们都能够服在你所赐给父母的权柄底下，以至于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些下一代一个个哦，都是那样子的，能够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那样彰显出因认识耶和华而因认识耶和华而有的知识，以至于所活出来能够照耀这个世代的一群孩子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祝福每一位父母借着这样管教孩子使他们心得安息，哦，而且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认识你的爱，把认识你的智慧赏给每一位。谢谢主，祝福每一个家，谢谢你把这样一对一对父母同心要来管教乳养教养出这样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治理你所赐给我们产业的这一群父母，来大大的感谢你，愿你的恩宠你的祝福你的权柄能力祝福充满在每一对父母的身上。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好，谢谢江牧师，谢谢。